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好，那这些现代诗歌有什么特质呢？同样我们从曲调来看，这个曲调呢通常很容易，而且呢很多都采自流行歌曲啊，所以这个现代诗歌算 gospel song， 也是属于现代的诗歌了。有一些甚至采用这乡村音乐 country music 啊，美国。那当然我们的中文的有很多跟现代流行歌曲的曲调都非常的类似，广东歌哈也有广东歌，也有一些广东歌也是跟那些乐曲啊，广东歌的曲调跟我们唱国语的不是完全一样哈。那但是大家比较共同的都是从流行的音乐啊，还有一般通俗的音乐的曲调啊来创作这些现代的诗歌，所以呢这些诗歌呢。有很浓厚跟世俗认同的一个迹象，而这个这种诗歌常常那个伴奏的部分呢，我们看如果你参加一些叫英文崇拜的聚会，你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伴奏的乐器啊，那这些伴奏的乐器有鼓、有吉他啊、有这种 keyboard， 有很多这些，那这一类伴奏的乐器呢，最显出这种现代诗歌是采用。这种现代的音乐的这种特质，然而有一些现代诗歌的音乐也相当简陋，不够庄重，而且有些时候这些音乐也是有粗制滥造的一些现象出现。所以现代诗歌的曲调本身，当然不要误会，不是把所有的一缸子这个一竿打翻整船，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只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归纳而已。那么现代诗歌的歌词呢也是一样，很多歌词内容都是简单浅显，而也有许多的短歌，那这许多的短歌里面歌词很多都是重复，所以这个长处是很容易记忆，所以我想现代很多诗歌大家都朗朗上口，但是我们这种历史性的圣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可以背的，可以背几首这些诗歌，这种历史性的圣诗。但是现代诗歌《野地的花》我想很多人都会背，那这种其实他是主也都已经属于现代了，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这些都算。但是这些歌词就是好处是容易记忆，可是呢因为这些诗歌的内涵不像这种历史性的诗歌，是那种信仰的累积的经验，那种深度，属灵的深度跟那种信仰的深度，所以这种现代诗歌唱的时候，灵命所需要的造就，灵命所需要的忏悔、启迪、教导跟对真理的认识等等，就很难从这种诗歌里面来获得。原谅我这样说，有一些诗歌我真的觉得跟流行歌曲没有两样，它只不过加了一点点把神加进去而已啊，但是那里面我现在想不起来有一首诗歌是好多年前我们参加一个夏令会，他们选的一首现代的歌，在讲就是说在聚会当中唱，我真的是不知道那首是诗歌还是流行歌啊。那么而且有一些现代诗歌，那一次有一首诗歌，唐崇文牧师就是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大骂一顿，不是骂他们，是骂这种诗歌怎么可以唱。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祷告的手，每逢我祷告我就摇动神的手，唐牧师非常生气，你祷告摇动神的手，这是什么神学然后后面还有最后一句什么全世界都得救还是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了，他说这个不是圣经的启示，哇，这种诗歌你们还唱这个，那所以呢现代的诗歌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这个歌词的品质也是 也是不像这些历史性。那么很多诗歌在使得唱的人呢，除了让他们情感奔放唱起来，因为很有节奏很有那个曲调，所以除了让他们情感奔放，觉得可以获得这种情绪的这种释放以外，对于灵命的造就常常几乎是等于零那么当然现代也有些诗歌是直接引用经文，所谓的经文诗歌，就是把诗篇配上音乐来唱可是呢，有时候所配的调子跟诗篇经文本身的含义其实并不相称。那当然这些就反映那些作曲和作词的人的素质历史性的诗歌作曲跟作词的人的素质远远超过现代诗歌，现代诗歌非常多产。 我们以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就许多音乐的事工我心旋律赞美之泉什么 我好多我都现在讲不出来了，我们现在还继续收到，最近还收到又是一个新的这种诗歌创作的团体 又有信寄来那所以很多这些写诗歌的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没有那种深度没有那种内涵。那而且有时候甚至我刚刚说的，在用这个诗歌内容，像刚刚我说唐牧师在批评那首摇动神祷告摇动神的手的诗歌，就是说可能有些根本就是在教义上都会有一些偏差那么另外呢，现代诗歌很多唱歌的人，唱歌的人呢是很有知名度，可是生命却缺乏生活的见证。其实我才最近看到有一个也是这种团体，他在香港办这种所谓的诗歌敬拜但是我看那些照片，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一种真诚的对神的一个敬拜那不过这些就是一般来说现代诗歌的特质，但是呢并不是没有好的诗歌，像我们刚刚提到他是主他是主这条诗歌也是很好，在教义在内容上都是很有教导性。那所以呢，我们最后我们就要来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善用诗歌来亲近神诗歌既然我们刚刚看到从整个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一直到这个新约，以至于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中到现代，我们可以晓得诗歌确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历世历代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其实诗歌，因为我刚刚说了，有时候我们要表达我们对神那种深度的内在的情感，我们很不容易用散文或一般的语言表达，可是诗歌是非常容易去表达当然我们这个等等我们会谈我们怎么样来用正确的态度来唱这个诗歌。那首先我们先谈错误，我们要避免的错误首先第一个，诗歌的目的是为了要颂扬和赞美神，所以不是为了自我享受，不是为了自我欣赏，不是为了自我刺激，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诗歌我们刚刚说了是要用来赞美神，所以呢，凡是能够培养我们的自我的一切，我们都必须把它丢弃。所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的是在神面前存着一颗纯净的动机，我们可以恳求圣灵来鉴察我们让我们在唱实在是存着以神为中心的来唱这些诗歌来敬拜神，不是一种自我中心 和自我享受的这样的一种敬拜。凡是出于自我的一切都是神所憎恶的，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类罪的根源。所以呢，我们里面的动机是我们最首先在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最首先我们一定真的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 让我们存着一个纯正的动机，实在是借着这些诗歌来赞美神。那么第二，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歌词的意义。这个历史性的诗歌哈，有一个缺点，因为我刚刚说了，有很多这些历史性诗歌里面有很多的教义，那么有一些某一些历史性的诗歌里面教义太丰富了，而翻译诗歌的人翻得不好，就是那些话诗歌的歌词把它翻得非常的生硬，以至于我们就不会想要来唱这样的诗歌，用这样的诗歌来赞美神。但是其实这种诗歌它里面有丰富的教义，是很能够来透过这个诗歌帮助我们敬拜，或者说来造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呢，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不明白歌词的意义。其实就算我们现代的诗歌，很多时候我们唱，我们根本不知道歌词什么意思。原谅我说啊，我们很多时候真的都是有口无心。像我们今天唱，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你唱的时候你想想你自己，你是不是就是坐在那边唱，也许那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歌曲那个曲调还不错，可是你真的是从心里面知道说谁掌管明天吗？好像保罗他真的知道，他真的知道将来的荣耀，他真的知道他要得到身体的复活，他知道谁掌管明天，可是我们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唱的歌，譬如说我自己也犯这个错误，有一首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说实在我们唱这个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我以前也是如此，但现在我真的知道了，因为从我们讲保罗的书信，我们真的知道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不仅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也是因为他这样子十字架的信息要求我们也活出一个跟我们所传的信息相称的一个十字架的生活，而这样子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自战自清的苦楚，跟随基督舍己背起十字架来供应他人的需要，来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一种舍己为基督为他人而舍己的生活，虽然是有受苦，但是这是自战自清，因为跟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所以我们常常听见说受苦是得荣耀必经的途径，就是我们今天说神是借着受苦把我们带入荣耀，使我们能够得荣耀，不但这个受苦现在更新我们，这个荣耀已经部分临到了我们，被更新的像基督的生命就已经是这个荣耀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部分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活在两个世代交错的当中的人，我们仍然有许多的征战，我们继续不断被更新，但是最终这个受苦要带领我们，把我们借着这种不断的更新，最后我们得以得到神预备的那个完全的更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见亲眼见得见神的真体，我们就会反照神的荣耀，我们就变成像基督，完全像基督，那时候真的就是荣上加荣，所以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里面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写这首诗歌的人，在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历史性的这些圣徒，他们写诗歌的时候是出于他们里面那个深厚的属灵深度的内涵所写出来的，可是我们现代人唱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丢掉，就是说我们遗失了这个丰富的遗产，所以我们要避免，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我们所唱的诗歌不能达到敬拜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彼此造就的目的。 好，那第三要避免的就是心口不一。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跟哥罗西教会要口唱心和。以赛亚先知曾经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用嘴唇亲近我，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用嘴唇亲近我，但是什么？心却远离我。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唱诗，可是我们的心却没有跟我们的口合一，那就是像我刚刚唱的，有时候我们不明白那个歌词，我们没有默想歌词的意义，那我们就真的是心口不一。说实在，我自己以前也是常常在这种错误当中。那但是还要避免的一个第四方面，就是情绪，只是一种情绪的奔放。我现在想起来，我有时候唱一些诗歌真的唱到流泪，可是我现在知道那个完全是一种情绪的奔放。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诗歌虽然我流泪，可是唱完了不在我的生命里面带来任何的影响，不是没并没有使我的属灵生命得到任何的造就。我是唱得很感动，而且好像觉得愿意为主受苦，觉得愿意为主舍这个舍那个，可是呢那个情绪过去，我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依然故我，所以那种都只是情感。那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心智。我们有心智的时候，不是就没有感情。所以我现在唱很多诗歌我还是会流泪，可是我流泪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我从心里面发出的，而那个歌像当转眼仰望耶稣，我刚刚说的一些歌，这些歌真的在我心里面，常常在我心里面。当转眼仰望耶稣，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一切事都显为虚空。哎呀，这真的是唱到我的心里面。是的，在他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事都显为虚空。是的，这世界上的东西真的是显为虚空。这个诗歌是我的心唱出来的，这个诗歌也进入我的心里面，常常它就会在我心里面浮起，我就开始唱。我的意思就是，我只举一个例子哈，我刚刚说那 It is well in my soul 那个也是我非常喜欢，很多的诗歌都是我很喜欢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要避免，只是一种情绪。那所以最后我们就是看正确的观念跟态度。我们怎么样可以借着诗歌来亲近神呢？第一个当然就是配合刚刚的错误，我们必须是以神为中心来借着诗歌赞美神，我们借着诗歌来与神相交。所以这些诗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有一首短短的诗歌是把诗篇139篇最后两句话谱成曲子，那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唱，就是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我知道可能你们都不熟这个调子，可能有点好像是很古老的调子哈。可是像这种诗歌也是常常我怎么讲，是我自己很喜欢，有时候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唱这个歌来等候神来光照我啊，来显出我的罪。所以这个诗篇有很多的祷告，如果谱上曲子，我们可以把它唱，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祷告。那第二呢，刚刚我们说了，我们对歌词的意义，我们要不明白所唱的，跟我们现在要敬拜神善用诗歌，我们就应当在唱的时候要明白我们所唱的歌词的意义。我们唱说敬拜主啊，我们有一首诗歌敬拜主，那敬拜全能真神，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敬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可以回自己回家 或者说我的意思，或者我们自己在灵修的当中，我们也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来明白这些歌词里面的这些意义。那么第三呢，就是刚刚说的要口唱心和的来唱，就是要心口相符的来唱这样的诗歌啊。那第四呢，我们就针对这些历史性的圣诗跟现代的诗歌，这个历史性圣诗跟现代诗歌当然是各有长处各有短处啊。那不是说现代诗歌我们就完全都不要唱，不过呢，我们真的是要截长取短，我们也要小心谨慎的来用这些诗歌啊。那我刚刚说了，历史性的这些圣诗都是以前的人留下生命的经历以及他们思想的结晶，就是这真的是经他们信仰累积的经验，也是他们思想的结晶，他们确实是在神的真理上深入的去默想所写出的诗歌。所以呢，这些历史性的诗歌确实对于我们在走这个信仰的路程，并且在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可以引发我们对神的敬拜，也除此以外也可以发挥提醒教导劝勉安慰鼓励等等的功能，刚刚我提到的。所以呢，这个历史性的诗歌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真理，并且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而在生活里面去把它行出来。那这样子的唱诗才是真正的敬拜，就是我们的诗歌要带进我们的生活，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敬拜。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这个字希腊原文其实更好是把它翻成敬拜，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这是把身体献上来为神而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的诗歌呢，我们应该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历史性的诗歌呢是我们应该善用的。很可惜现代诗歌唱多了哈，我有时候去一些教会所唱的全部是现代诗歌，连一首历史性的诗歌都没有，唱久了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宝贵的遗产，真的是失去了这宝贵的遗产。所以当然我们真理堂目前基本上我们唱的很多还是这些历史性的诗歌，偶尔有一些比较现代一点，不是那么现代哈。那但是呢这个历史性诗歌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珍惜。那当然有一些歌词的翻译太过于生硬，最理想就是可以重翻所以我今天拿了一本，刚刚跟敏顺讲我们下礼拜他们要献诗的一首诗歌，教会独一的根基。那这首歌另外一本诗本呢翻译的歌词就非常的生硬，那这本叫生命圣诗是在香港的这个香港藤敬辉牧师教会的那个教会，他们重新把很多这些历史性诗歌整个重新翻译，就是希望那个能够准确的按着作者的原意，好像我们解经一样，但是又能够在文字上可以是通俗，就是大家可以记得住的。好，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比较可以心口合一的来唱。那现代性的这些诗歌呢是比较容易记忆，其中也是有一些好的作品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些好的作品来唱。那么其中也有一些教义的内涵，那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诗歌配合来用。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像我们现在的崇拜有时候就会选一些比较现代诗歌跟一些历史性诗歌可以配合在一起用，我们就取它的长处，但是呢我们就截它的短处所以无论是现代诗歌或者是历史性诗歌，假设我们可以截长取短取长截短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兼容并蓄配合在一起用的话，那 就可以让我们的灵命是可以得到造就。好，最后呢，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的灵修啊，我们的灵修啊，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就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与神之间这样的一个啊交谈啊，或者说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交呢，诗歌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可以集中在神身上，然后开始我们的灵修啊。所以在我们灵修的时候，诗歌实在是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很自然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身上，而借着诗歌我们来默想神，借着诗歌我们心里面被激发对神的敬拜，借着诗歌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会带入我们对神的敬拜。因为诗歌本身是结合知性跟感性，所以我刚刚说这个一般的散文你要表达，就不如诗歌有知性跟感性更能够很整全的，从不仅从理性而且从情感方面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所以诗歌是很容易帮助我们就转向以神为中心，帮助我们心里面思想神，帮助我们可以默想神的品格、神的作为等等。那当我们这样子借着诗歌来思想神，来默想神的品格作为，默想神的恩典等等，很自然的就会带出我们里面的认罪，我们里面的感恩，我们里面对神的敬畏，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慕等等，就是可以很自然的带出来。所以鼓励大家在灵修的时候可以多用诗歌，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子善用诗歌来亲近神，我刚刚说了，诗歌不但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诗歌也含有训诲的功能，那借着这些诗歌也可以拓展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的深度，使我们敬拜的思维，我们的思想可以更深邃，也让我们整个敬拜的品质可以提升。所以确实很鼓励大家可以善用诗歌，我想我们会买一些这个历史性的诗歌，因为现代诗歌我不是很熟悉，可能我们可以买一些这些歌本，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可以自己买一本，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常常借着诗歌来亲近我们的神。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见从圣经以色列民族因着他们宗教的生活，他们就开始借着诗歌来向你发出敬拜，他们要献上对你的爱和信心的回应，常常觉得言语很有限，他们就借着诗歌来表达他们的，不但表达他们的心智，也表达他们在情感上对神的信靠。主啊，我们看到在圣经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诗歌的遗产，而我们也看见在整个教会历史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许许多多丰富属灵的遗产，有许多历史性的圣诗， 这些圣诗实在是宝贵的遗产， 流传下来，到了我们现代也有许许多多近代的人写下不少的诗歌，在这些诗歌当中也有许多是很好的作品，同样是可以帮助我们。主啊，以色列的宗教诗歌的敬拜，音乐的敬拜是很主要的一部分，我们就晓得今天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诗歌确实是我们可以善用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帮助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 主啊，我们也要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珍惜这些诗歌宝贵的遗产，善用这些诗歌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里面，带我们进入对主的敬拜，带我们进入与主的相交。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大卫他一生写下的诗歌真是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遗产，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而他迎娶约柜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羞愧，穿着以弗得，带着众人在约柜前又唱歌又跳舞，表达他对神的敬拜和赞美。而他的妻子米甲却藐视他，但是我们真的看见他真是在圣经里面主你给他的评语，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这样子用信心活在神的面前，而且他怎么样借着诗歌来表达他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信靠，对神的爱。主啊，我们也盼望我们也可以进入这一种属灵丰富的内涵，能够借着诗歌来增加我们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深度。谢谢主，求主亲自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